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领导人和官媒一再强调苏联解体是前车之鉴，政治开放可能导致亡党亡国。为此，焦点对话今天推出特别节目，探讨前苏联为何在历史关键时刻选择了和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其转型应该是中国的反面教训还是正面的经验。我们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著名独立的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高文谦和程晓农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三位来参加今天的讨论。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前苏联解体的真相。1991年苏联共产党及其一党专政制度以及苏联对于东欧各国的控制突然间戏剧性的分崩离析，这个重大事件被西方称为苏联解体，也被认为是上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中共则将其称为苏共亡党亡国，并作为前车之鉴和反面教材。那么这个横跨欧亚的红色帝国转眼之间彻底坍塌的真相是什么？苏共为何在历史关键时刻选择了和中共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好，首先请王康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苏联亡党亡国对于很多中国的这观众来说是一个难解之谜。首先就是说，面对这个民众的抗议，前苏共为何没有选择这个动用暴力来平息暴乱？还有东欧各国要求独立的时候，前苏联为何没有选择动用武力来干涉？那么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
这个苏联解体，苏共下台已经22年了，至今聚众纷纭，莫衷一是。它确实充满了戏剧性，但是不是不可解的谜。大家都知道，苏联存在了74个年头，苏共执政了28次代表大会，有7任总书记。这个布尔什维克在1/6的地球表面建立了一个所谓新的国家，叫苏联。它的成就是很显赫的。它击败了这个德国法西斯的进攻，他用3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200年的工业化，他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他的核武器足以毁灭整个西方和全人类。但是苏联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灾难，很多很多的坎儿，比如第一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大清洗、古巴危机、柏林墙危机等等。到了1989年的时候，实际上苏联的总体的危机、制度性的危机、全局性的危机已经到了最后的摊牌的地步了。89年、819的事件，一直到苏联解体，是苏联总体矛盾崩溃、社会崩溃的一次大的一个解决啊、一次摊牌。为什么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这个当时实际上苏联有两种可能性。一方面是以新的斯大林分子那种组成的强硬派，就是国家紧急委员会，他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副总统、国防部长、内务部长、最高苏维埃主席、陆军总司令、科格勃的主席，共同组成了这个委员会。另外一边是所谓的被软禁的戈尔巴乔夫总统，备受争议的叶利钦，俄联邦的总统。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如果按照苏共党内的这种历史的党内斗争的话，很可能是强硬派占上风。但是有一个新的力量出现了，那就是苏联人民。苏联人民出场了，在整个苏联，尤其是莫斯科，上演了一场极富戏剧性的自由压倒专制的一场历史的大剧。事实上，国家紧急委员会啊，已经把坦克部队、装甲兵部队、伞兵部队和阿尔法特种部队已经派进莫斯科了，准备了30万份逮捕证、逮捕证，25万套手铐。如果没有苏联人民这个力量出现的话，那么这个30万份逮捕证和25万份副手铐，可以再一次扑灭俄国的这个自由之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的结论就是，为什么造成苏联解体？有三种力量：第一就是追求自由的俄国人民，第二就是顺应民心的苏联的共产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物，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另外就是尽管有经济委员会这种强硬派直接的干预这个自由进程，但是他们最后 没有下达向人民开枪的命令。这三种力量共同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好，那么说到这个没有开枪这一点，我们知道其实当初的天安门事件六四的时候，中国的民众力量也显示非常大的力量，但是中国是选择这个镇压的道路。那么我想其中我想重点请陈小农先生探讨一下，就是苏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为什么前苏共选择民主化的道路，放弃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对于东欧诸国的控制也放弃了，就是当时他要镇压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他还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苏共没有这样做？陈小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苏联在他的过去，就是苏联解体之前的几十年当中，他的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那么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必然伴随着接受普世价值，所以对诚实有尊严的生活还有排斥暴力这样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不仅仅是深入苏联老百姓的心，深入苏联军人的心，同时也深入苏联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心。我这里引一小段，戈尔伯乔夫政府的总理雷日科夫当时是这样评价这个苏联状况的。他说，我们坚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所以当时整个苏联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觉得够了，我们不想再这样没有尊严的生活下去了，我们需要政治上的改变。实际上当时苏联的老百姓并不是因为物质生活不好而要求这个改变。1990年苏联这个解体之前，苏联做过一次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论是90%的苏联老百姓认为物质生活过得去，但是苏联人普遍认为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现代公民，他们不能忍受这样一种充满腐败的充满谎言的这个依靠镇压的制度。所以我觉得老百姓精神面貌的根本变化导致了他们开始退弃这个苏联政权。
好，
所以这一点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和中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好，我想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刚才王康先生提到，其实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呢，那么前苏联是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是暴力镇压的道路，另外一条呢就是顺应民意。那么您认为和中国相对，当年中国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共选择了与当初的前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觉得呢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呢，就中苏两党领导层的这个政治生态不同。那么苏联崩溃呢，有这个70年之痒的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从列宁开始呢，这个苏共领导人的这更替呢，到戈尔巴乔夫呢，已经是第八任。这个当年十月革命那帮子老人呢，已经走得差不多了。那么戈尔巴乔夫的话呢，他真正掌握了权力。而中国在六四镇压的时候的话呢，中共建政呢只有40年，当年打天下的那些老人啊都还在。因此的话呢，这个像这个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任总书记呢，实际上只是个儿皇帝，在政治上说了算的呢，还是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人帮。那么邓小平呢，在事后六四镇压之后呢，他说呢，六四镇压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在。我觉得第二个原因呢，是中俄两国的文化不同，这决定了两国军队的这个素质是不同的。那么中国呢是这个皇权专制文化和底层流氓文化这两者的结合，因此呢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也好，军人也好，那都是崇拜这个强人啊，迷信权力，缺少呢像俄罗斯文化那种啊对这个人道的关怀的这么一个传统，还有呢对这个良心和道德的这种追求。因此呢当年苏联最精锐的阿尔法部队可以抗命，拒绝向老百姓开枪，而这个中国的这个军队呢，就很少有这个抗命的这种勇气，哎，没有形成一个行动。第三点呢，我觉得是邓小平的个人因素，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如果说当时中共老人的话呢，是陈云、李先念、彭真这些人在的话，他们未必下得了手。但是邓小平的为人呢就狠得多，哎，这也是毛呢所欣赏他的，认为他办事果断，很像他，在关键时刻那一刀能够砍下去， 哎，这个呢，我觉得呢，就是中俄两党的话呢，这么一个很大的不同了，走了不同的道路了。嗯、
好，我想请王刚先生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苏共和中共，你觉得就是两党有一些区别？那么，我想从更深的层面，就是他们的政治文化，以及甚至这个民族性来分析，你觉得两党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区别？
中共是第一个共产主义、集权主义国家，镇压对立面是他们的传统，重要传统。列宁曾经镇压过可能是他的水兵的那个哗变。斯大林把所有反对派、所有的对立面全部镇压下去。赫鲁晓夫曾经镇压过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的人民起义，布列瑟夫镇压过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当时的俄国的具体情况下，我要补充一点，就是俄国实际上到了80年代末已经进入了高度的危险期了，非常危机，危机的程度已经超过中国。到80年代末的时候，连续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86年的切尔诺贝利和核泄漏事件、亚美尼亚大的地震，乌拉尔的火车相撞和天然气燃烧，尤其是一些重大的这个人为的灾难。当时几乎同时在这个，你比如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发现了12.2万的一个大的万人坑，10万人坑。又在几乎同年，不到第二年，在基辅，在乌克兰的首府发现了更大的27万人的巨大的一个死亡坑。后来在乌拉尔的斯沃尔德诺夫斯克的发现了将近30万的人一个大的这种尸体的坑，而且当时专家委员会已经认定了这些全都是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而且在乌克兰、乌拉尔、西伯利亚发生了大规模的矿工罢工，所以戈尔巴乔上台之后很快提出新思维和公开性，尤其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想舒缓这个苏联的对不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压力。因为戈尔巴乔本人在1989年5月16号曾经到了天安门，他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强烈的这种愿望，这种渴望，他告诫自己绝不仿效北京的政治老人开枪镇压大学生和民众的这个做法，绝对不能让老百姓、让人民流血。戈尔巴乔夫自己在88年宣布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不以武力干涉东欧各国的自由化进程，才导致了东欧各国的天鹅绒革命。1990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以这个时候对最高领导的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给自己下了一个命令，绝对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人民开枪。这个是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也同时不要忘了，中国在1989年从天安门到全国各地，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用鲜血和生命追求自由的也可歌可泣啊。而且两任总书记胡锦涛和赵紫阳先后也站在人民一边。不同的地方是，就是刚才高先生说了，就是中国的老人、政治老人们还大权独揽，他们除了武力镇压之外，他们真是不知道其他的政治文化，这个是中国巨大的一个悲剧。
陈小农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在提到前苏联解体的时候，曾经有这个竟无一人是男儿之说，那么这个说法你觉得体现了中共这个当权者的什么样的思维，体现了这个苏共和中共的一种什么样的本质上的区别，你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完全忽视了人民的声音和人民的要求，是完全站在统治者自己的立场上。所以习近平那个话竟无一人是男儿，指的其实是指统治集团当中没有人站出来捍卫这个政权。但是我觉得他大大的被中宣部和中央党校一些个意识形态专家给误导了，他讲的这句话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当时苏联的政变委员会如果按习近平的标准，那就是男儿，他们站出来了，但是他们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有更多的几千万的男儿站出来反对这几个孤立的政变委员会成员。我这里先举两个数字，2%，就是在1990年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党员当中88%认为苏联共产党不再有威信，另外有70%多认为他们准备退党。也就是说这个党其实已经被老百姓抛弃了，也被他的党员抛弃了。所以当政变委员会发动政变的时候，当时70%的地方政府首脑宣布他们不执行政变委员会的命令，然后军队不执行命令，刚才高文清先生已经提到了，同时 人民自动的上街这个抗议政变，而且阻挠政变的实施。最后连苏联共产党党员占多数的最高苏维埃也投票这个反对政变。最后的结果是最高苏维埃这个苏联宪法上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投票决定废除苏联共产党。所以是政变委员会这几个所谓的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假男儿，面对着成千上万成亿的苏联老百姓，这些真男儿假男儿败给真男儿了。习近平现在所谈的竟无一能是男儿，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分清楚谁是真男儿谁是假男儿，这个区别就在于你站在谁那边，如果不站在人民那边你就是假男儿。
好，再请高文谦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前苏联解体之后对于中国的高层形成巨大的这个心理震荡，那么你觉得一直到今天中国官方还是对前苏联的解体是耿耿于怀，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前苏联的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前苏联的崩溃啊解体啊，实际上对中国的来说呢是一件好事，一举呢解除了北方强邻的这个威胁。而这个在这个中苏边境苏联方面吞金百万，一直是从毛时代以后啊，这个中苏交恶的那个以后，这是一个一直是他们的一个梦魇吧。哎，但是呢现在是呢中共领导人呢并没有从国家利益来考虑，而是从一党之私来考虑，因此呢对这个前苏共的这个亡党啊这个兔死狐悲。实际上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可以说的话呢，这两党是同根生，本是同根生啊。那么呢苏共的话呢是中共诞生的催生婆啊，同时呢也是中国这种集权体制的一个母体或者说是娘胎。而中共呢就是当年这个拿卢布的带路党，如果用现在网络非常时髦的语言来说的话，哎，因此的话呢，咱们就用毛泽东的这句话名言，那也是，是在中共见证这个前夕的时候讲的话，马列主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哎，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话呢，苏共的话一夜之间亡党，那么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说他是如丧考妣啊。我觉得是一点也不过的。问题是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共呢从他自身的利益来考虑的话呢，他的话呢这个特别是像毛刚才说到毛的这句话啊，就是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那么俄共现在已经垮台了，那么这个梦魇会不会发生呢？因此呢这个一直像魔咒一样的话呢缠绕着这个中共领导人，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矛盾尖锐又到了70年之痒的大限啊即将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他们这个耿耿于怀恐惧就不足为奇了。
王康先生，我想最后请您还是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起到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很多中共高层看来，戈尔巴乔夫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叛徒，因为他直接推动了这个前苏联的解体。但是您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上个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之一，那么您为什么这样想？
戈尔巴乔夫确实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实际上中共最初对苏联的解体啊，除了如丧考妣之外啊，也有冷静的一种成分。邓小平自己就说了，不要出头，要韬光养晦，不要扛旗嘛。而且当时国家主席杨尚公开表态尊重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的选择，一直到实际上是苏联问题早就把它搁置起来不再谈它了。刚才高先生说的非常好啊，之所以现在又把它给提起来了，某种意义上是现在的中国自己面临这种危险，总体性的危机，同时要这个太子党上台之后要巩固自己的所谓的红色的这种意识形态正统地位。戈尔巴乔夫自己有段话，在土耳其的1999年在安卡拉大学，他说呢，我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上百名世界各地的记者以为我会哭泣，他说我没有哭泣，因为我的人生的目的已经达到，那就是把苏联和东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把他们摧毁掉，把他们消解掉。他说我的人生的目的不是保住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统治地位，而是促进国家的进步、民主和人民的自由。 戈尔巴乔夫其实当时有两种选择，戈尔巴乔夫在波罗的海三个小公国，在所有东欧国家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要追求独立自由的时候，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旗帜鲜明的引用苏联宪法，引用华沙条约组织章程，可以公开的进行干涉，必要时候进行全面镇压。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这样做，就像北京的邓小平他们一样，如果他这样做了，全世界拿他没办法，他就会成为一个又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大的独裁者，任何人都不能撼动他的权力，他的所谓的统治地位将大大加强。一直到现在，也许这个戈尔巴乔夫头上有一个这么一个胎记的这么一个俄国人，显然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统治者，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选择这样的东西。我认为除了各种各样的因缘之外，就是戈尔巴乔夫是第七任苏共总书记是大有关系的。刚才已经说了，他严禁自己对人民开枪，实际上他是在开创了一种在极权主义国家内部的一种仁慈政治，他是一种仁慈政治宇宙的牛顿。戈尔巴乔夫，我自己感到非常荣幸，能和这么一个千年一遇的伟大的政治家，我们生活在同样一个时代。2011年3月3号，当时的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曾经在克林姆林宫授予戈尔巴乔夫俄国最高荣誉奖，叫圣安德烈奖。无论如何，这个戈尔巴乔夫获得这种奖啊，那是完全当之无愧的。当然，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有待历史啊，未来历史再评价他，实在我觉得是太超凡、太伟大了。
好，有关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俄两国转型道路的选择孰优孰劣，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